Hello， 欢迎来到10% Radio， 我是胡心树，
我是帕洛马尔。
这一期呢，我们又没有嘉宾了，又是我们两个人的夫妻档节目。
嗯
嗯，嘉宾去哪儿了呢？
嘉宾出去玩去了。
我们感觉2024年就没有什么人在北京了，我们都碰不上。
嗯
啊，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也算是留了一些其他嘉宾们的意见在里面吧，因为我们今天打算聊一聊电影，然后这一次呢，也是我们跟之前几位做客过我们就是播客的节目的朋友们，然后也浅浅的聊了一些有关于电影的看法，就感觉最近因为奥斯卡吧。等等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的人在开始讨论一些电影，包括院线的非院线都很多。
嗯，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把我们最近看过的一些电影可以来聊聊看，当然以下所有的内容仅代表我们两个个人，不代表任何其他人。
我嘴臭呢是因为我没素质。
有时候没素质比没礼貌比没素质更可怕，但是你要保持有礼貌。
嗯，好，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院线电影吧。那其实最近在院线我们没有看太多，包括过年档也没有看很多。那首先呢就是热辣滚烫吧，这部电影其实已经被非常多人以非常两极化的方式去解读过了，包括我自己也发过一个加更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哭腔的讲了一讲我对贾玲的爱。嗯，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去电影院二刷了一下这部电影，相对冷静的在以电影的视角来看了一下这个电影，有另外的一番感受。
你讲讲，
从贾玲开始就是训练之后，我仍然是爆哭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前半节我会发现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够成熟的部分，比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更明显。
是，
对，就是会觉得贾玲拍的东西真诚确实是在的，但是前面的部分可以继续打磨，就这种感觉，就也是希望她下一部电影更好吧。但是由于我这个人呢，对贾玲本人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欣赏。在因为这个电影之后，因为我很佩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练成那样的人，所以其实我有非常多就是主观色彩的东西。
还有就是你作为创作者有一些投射在上面。
对，因为那天我会发现就是跟我们一个朋友聊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到最后我会发现很多时候会把我自己的人的状态投射到贾玲身上。我在想啊，你看如果我也能像她同时从拍的时候就是想到自己瘦100斤会怎么样等等这样的一个代入之后，我就会觉得他特别不错。但是其实我好像没有太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在看，包括当时看封神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如果我是乌尔善，我可以提前几年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做这样的一个筛选，很有勇气等等，其实我更多的时候会带入这个导演本身去做了一些决策时候的这种自我感受。
你就是羡慕产品经理呗。
啊，对，其实我是这样的。
嗯，
我会很羡慕在这种统筹能力上非常强的人，因为这是我不足的部分，所以我看这种电影的时候特别容易带入这个视角。以至于会在第一次观影的时候原谅非常多可能作为电影本身它会带给人的一些不够成熟的部分。这个是我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
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只看了一遍嘛。然后我觉着就是训练的非常好，
瑕不掩瑜是吧。
对
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公平公正的来说就是热辣滚烫，而且更多的时候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创作者的一种共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就是觉得他好，很支持他，会有这样。那天我听展开讲讲的时候，他里面有我忘了是哪个嘉宾，他说了一个推荐2023年的剧，他提了一个特别不知名的而且一听就是那种有点奇怪的那种网剧，我都忘了名字了。反正他的观点是他希望2024年有更多这样的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女性爽剧出现。不在他究竟有多么精良，但是只要他越来越多，然后是能够让女性爽到，那他就是一件好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其实我会觉得挺认同的。就首先你才需要把这个量打起来，然后你再会说我们越来越好之类的，这个事儿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挺支持这个想法，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哪怕二刷了之后我仍然觉得不错，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上一次那个加更的播客里面讲了很多我的个人感情了啊，以及我的哭点和我喜欢的部分，所以就不多展开了。大概就这样吧。然后我们来聊第二个电影吧，就是红毯先生。红毯先生这个电影是我们那天是我把书交稿了那一天，大年初几来着
我忘了，初八，反正就是撤档那天。
就是，对对对对，红毯先生说我要撤档了，然后我跟帕说那我们得去看看，好贱呀。
是你贱好吗？
当时我先提前查了一些豆瓣的点评，然后会发现我们认识一些朋友给的分数还蛮高的，然后我就觉得那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去看电影的那一天，现场的人感觉都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就看的人感觉都是从事广告啊、电影啊、媒体啊、周边行业的人。
怎么看出来的？
面相。就是感觉大家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状态，包括全程没有任何人动过手机，就感觉他应该是还挺喜欢电影这样的一群人。
嗯
嗯，因为当时我看好多人会说这个电影是留给什么电影行业自嗨的一部电影之类的，有人这样说嘛。
嗯，
所以我就观察了一下观众，然后那天看观影的感受就是没有人打扰我的观影，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被打扰，不知道为啥。
我觉得因为电影不够好看吧。
就首先先表明感受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电影。
嗯
啊，就是你呢？
我甚至可以说是讨厌这部电影。
你讨厌这部电影？
对。
就怎么说呢？怎么说能礼貌一点呢？
这个有点自嗨，就是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觉得自己特别重要的那种 ego 很大的男文字博主。
你可以这样说，我就不能。我不骂你们男的，你可以自己拿自己开刀。
我觉得他把自己当回事儿，然后他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然后把他长篇大论讲了一个，觉得这是在自嘲，或者觉得是在说这个社会的问题，或者说是在为明星或者说为演艺圈在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之间沟通是无效的。
嗯
嗯，但我觉得这事儿大家不在乎。
嗯，
而且这事儿没有意思。
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想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来解读你自己曾经的一个矛盾点，它又不够戏剧性，
嗯、
然后又不够夸张的同时，还让人觉得有点矫情，是这感觉吧？
而且也失去了原来的，比如说一些黑色幽默，我觉得这个就毫无黑色幽默所在。
嗯，然后我其实本来会。怎么说呢，我对于这个电影的期待比较强的原因在于，我以为它讲的会是一些更加刺痛的，或者说更加演艺圈黑暗面的那种事儿、
嗯、
但其实太浅尝辄止了，对我看来
是
可能就讲了讲说、啊、明星背后也不光彩，明星也有痛苦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多部分不是我所有都能够明白他到底要干嘛，但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关于那个里面是刘德华演的那个人，他想跟那个女孩亲近、
嗯、
然后想发生关系、
嗯、
但是又很就是把这个事儿想做的不那么的下作，又怕别人拍他等等、
嗯、
在那个部分其实我能感觉他想要去表达更多东西，但最后搞得我就有一种很不适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但我觉得这个不适应该是他故意的。
哦，倒不是那种，
嗯，
哎，说不上来。反正整体看这电影的时候，我会不停的走神儿、
嗯，
我感觉他我不是他的受众吧，
嗯
嗯，就会有这种感觉。反正这部电影我们两个评价都是不是很喜欢，嗯，但是我们身边也见到有一些人跟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仁者见仁吧。
对、
嗯、
我骂主要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没素质，
挺难过的吧？因为在我心里面，宁浩老师还是一个。很有点的一个导演，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可能我没有感受到他想要去表达那种东西。
嗯
嗯，就有点小失望吧。嗯，然后再下一部电影是沙丘二。
对，
嗯，沙丘二这次呢我们两个长教训了，我们特地去环球影城的环球大道的电影院看的，发现就是沙丘如果你想看 IMAX 票，其实北京没有几个特别好的影幕，
特别是通州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地儿。
对
对，
然后我们就去环球影城看的。然后呢那一场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排人都疯了、
啊、对
不知道怎么回事，先不说这个电影啊，那天我们前面那一排人最左边的那个人从开始就开始射屏。
嗯
嗯，我不知道他在拍什么，最奇怪的就是按理说你可能射屏你拍的是重点的片段什么之类的，但他后面全程都没有拍过，他只在最开始的时候拍那个广告和龙标的部分，到电影正式开始他把手机灭了。我说这个人好奇怪，他是图什么呢？不知道，但就会给你造成一种特别焦虑的感觉，你觉得他仿佛要录整场。
嗯
嗯，然后就是中间有些人莫名其妙就开始回微信，然后手机、
哦、特别亮，特别亮。
然后他主要是没有把那个屏幕调到最低亮度，他调的是最高亮度。
而且他是竖起来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竖在自己面前，然后特别亮的对着我。
嗯，反正当时感觉就很刺眼。嗯、
对。
然后还有人，我们前面那一排人不停的在上厕所，不停的有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
对。
嗯，反正那天我们前面这一排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好的感受，
嗯，
但是这整部电影给我们的感受还是挺好的，
嗯
嗯，就是实话说，我其实对于沙丘这一类的电影没有那么的喜欢，
嗯，
嗯，是我个人的就是观影的喜好上的问题，
嗯，
但是二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挺不错的，你说说你吧，比如对你来讲，像什么《冰与火之歌》呀，然后就是《魔戒》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喜欢的那类的电影。
对，
你怎么看待沙丘？
我会觉着有一点点惋惜，是在最后战争的时候，
就直接咱就跳到故事情节最后了，是吗？
前面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
啊，我挺喜欢那光头的。
你这聊的真是跳跃性挺强的。你先说整体吧，然后咱们再说情节。
啊、整体我觉得挺好的，就视听感受非常好。
嗯
嗯，画面还有整个事情都符合我对沙丘本来的想象。对
对。然后呢、
嗯、觉得惋惜的点是我觉得最后战争可以做得更好
啊、为什么，
比如说魔戒，比如说霍比特人，他最后的战争他都是非常有层次的、
嗯、
或者是有转折的，或者是更
丰富，
对，
嗯
但我在感觉在沙丘里面这场战争戏除了那三个沙虫之外，其他人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哦、对，
哪怕他的设定里面只能用近战武器，这个是个很好展现整个战争魅力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做的不好，
就不够有趣，或者说不够盛大这一场战争。
对，因为他就攒着整个第二部的冲突一直在攒到这一刻、
嗯、
但是当他攒到这一刻的时候发现他释放的特别快，
嗯，
我就有点失望。
明白。
嗯
嗯，其实我对这类电影之前经常容易睡着，
嗯，
对，这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包括我可能是因为我有可能会睡着，所以我小红书刷到很多说有人真的是看沙丘二没睡着，就类似这样的评论、
嗯、
然后就由于这个题材问题，很多人看的会非常角度不一样。但是我这次会比较喜欢它的原因在于视听太美了、
嗯、
无论是声音上还是画面上。我记得一的时候咱俩还坐在了第二排看的，当时是一个朋友的那个观影的、
嗯、
场次、
哦、
对，然后我们是坐在第二排。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的观影感受就是太近了，我是看到的那个甜茶的脸是变形的，因为是从右下角看的，它整个是变形的、
嗯、
所以那一次其实给我带来的视听震撼没有这一次好，因为这一次我们能够完整的看见整个屏幕，
嗯
嗯，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好美、
嗯、
但是看完沙丘之后特别渴，就是这个电影的后遗症就会让你觉得我一直在沙漠里走路的感觉，就觉得特别渴，
嗯
嗯。然后由于我对于整个这个沙丘的原著我没有看过，然后我搜了一下，好像是说他到拍到沙丘二为止，这本书好像才一共六本书，他才拍完了第一本，还是第一本三分之二，
嗯，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故事，
对，
嗯，然后我其实都有点有兴趣把它整个看完了，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是看过简单的翻一下，
嗯，
然后甜茶应该都不算是真正的主角，
他不是主角，
对，
好像他儿子才是，还是说应该是他儿子，都不是他妹妹，好像
对。
所以其实对于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我还挺意外的。但是他们导演当时不是说《沙丘》只会拍三部曲嘛、
嗯，
也就是说甜茶应该还是男主角。
嗯嗯，那应该就是拍到死几十亿人结束吧？
就应该是吧，咱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这个《沙丘二》的节奏挺快的，嗖嗖嗖嗖嗖在过进度一样。
嗯，
然后在《沙丘二》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新的角色就是哈克南星球的那个侄子，
费德罗萨是吗？那光头，
我不知道他叫啥，我管他叫侄子。然后我搜了网友，有人管他叫表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的辈分。
但那谁也是侄子呀？
谁呀？
就是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面那个。
咱们就电影论电影吧。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翻译问题嘛，就是又是舅又是侄子的，其实挺让我出戏的。
啊，
嗯。
但没有，就是因为他的脸确实很抓人。然后我还在小红书看有人说他长得像许光汉，我心想啊，就是皮肤白点都是一类人呗。
嗯，
就当时他在里面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觉得性张力很爆棚，就是在那个姐妹会的人过来跟他说跪下，然后他就顺从的跪下的时候，让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是起始剂的作用，
就感觉这个人身上又有点 S 有点 M， 这种很复杂的感受会让人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嗯
嗯，你站在男性视角不会觉得这个人魅力很强吗？
挺强的，但是他战斗力让我有点困惑。就是比如说一共三个人，
嗯
然后两个人中毒，
嗯，
然后另一个人看起来就是也受过伤，然后也中过毒，就之前肯定 得到过一些药物注射之类的。
哦，你说那个决斗表演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嗯，
然后他就是打赢了，还挺费劲的，我觉着。
就是因为这个人吧，他以前从来没有，就是从来他预想中表演节目就表演节目，
嗯，
就跟比如说你要做道菜，把鸡都给你杀好了，你就过去表演一下给。我剁了，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所以在那个里面，他其实以为这个事儿是轻而易举的，但没有想到被人下了个套中套，居然哎给我白了一道，所以当时他在处理第三个人的那个决斗的过程中有一点意外，但同时他又有点那种胜券在握的骄傲，就有点那种很复杂的感情在里面，
嗯，嗯，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人因为他足够的自负，所以他到最后去种种跟甜茶就是保罗的这个角色去干仗的时候，他的一系列表现都是他特别自信，
嗯
嗯，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个劲儿，所以他整个人给我的感受就是挺有魅力的。
但是我不知道就姐妹会对他的信心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我觉得姐妹会这个存在就挺奇怪的，就是他的设定让我理解为他希望给每一个星球的人都留种，然后留种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哦，他留种的意义确保是每一个继承人都是自己姐妹会的成员。
哦，
对。
但是我回头想了想，我感觉看这整个电影的过程中，我最能够认真的去观赏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人出现之后的状态。嗯
嗯，
因为我为什么呢，我后面看甜茶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会想起他在那个红毯上面的一些状态，
嗯，
就是众所周知甜茶和赞达亚两个人在红毯上和在电影里面是完全相反的状态，
嗯
啊，比如赞达亚在里面看起来整个人有一点点不尽人意吧，就我个人会感觉他可能表演的不够好，然后再加上他在里面失去了一些很华丽的装扮之后太像一个当地人了，就会让我觉得他跟甜茶没有那种 CP 感，两个人在那儿就是亲吻的瞬间，我觉得哦，他俩居然亲上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嗯，当然我也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那个保罗要去沙漠嘛，
嗯，
沙漠去历练自己，然后要活下来，然后我觉得那段蛮奇怪的，
突然间就进入到一个为什么要考验他的阶段，然后突然间他们就开始作战了，是那块吧？
就、
嗯、
就考验就结束了，
嗯
嗯，也考验中也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感觉就是给剪了、
嗯、
我感觉里面有好多东西由于时长太长了，基本上电影都快三个小时了、
嗯、
所以切掉了很多东西，嗯
嗯，
我猜的啊，
但我觉得可以把这段剪干净，因为我觉得后面杀虫那段已经足够证明他是那个加入了他们，然后
嗯，
我觉得有点重复了、
嗯、咱俩老挑那没必要的刺儿，你知道吧、
嗯、
但是我看这个整体的观影感受挺开心的，不知道为啥、
嗯、
我感觉沙丘是一个我很少看这个电影能看进去并且觉得快乐的电影，
嗯，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你很少遇到这种的剧情，然后你是在电影院看到的，然后其他的时候比如说魔戒，比如说霍比特人，
嗯，
你都没有走进电影院，然后你可能在电视上看你会立刻跑开。
哦，这个是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因为我妈在电影院工作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哈利波特和指环王是相似的时间上映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它的宣传方向基本上都是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电影院看，那会儿很古早的电影营销了，
嗯，
然后那会儿我看完哈利波特之后非常开心，然后我就让我爸妈就是带着我去电影院继续看魔戒，然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看不懂，我看到一半就出来了、
嗯、
因为给我感觉就是指环王的世界观太复杂了，对，当时的我才几岁啊，我看不懂，
嗯，
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失去了兴趣。
我觉得现在如果把你放到电影院里去看魔戒或者霍比特人，我觉得你也能看进去，或者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
对，咱俩后来我记得是恋爱之后我看过霍比特人，
嗯
嗯，所以其实他跟我小时候感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感觉有些电影确实得稍微年龄大一点点才能够理解说哦，他在这个世界观里想要去展现什么样的东西，
嗯，
反正沙丘呢整体感觉就是值得一看，然后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去 IMAX 的屏幕下面看，
是，
嗯，真的不一样，而且这个视听感受就挺牛的，
嗯
嗯，然后就是第四部我们在院线看的也是我们上一期播客里面提到的，就是 Poor Things。 嗯，为什么想再讲一遍呢？因为我感觉上一次我在上一期播客里面讲到更多的感情的部分都是咱没有在大荧幕上见过人打炮，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评价，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电影、
嗯、
而且他石头姐也获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演是吧？
对，
嗯，那先从男性角度来讲一讲吧，你觉得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挺好的，虽然好多人诟病它是一个男性视角拍的女性主义的东西，
嗯，
但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
你站在男性视角说这句话呢，不如我来说这话更合适。对，其实我那天看完电影之后，一个朋友问我说，你觉得电影你看的时候会有感觉冒犯吗？
嗯，
然后我说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他的性爱镜头也好还是怎么也好，我觉得电影里面那个贝拉他是高兴的，就是他自己是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嗯，
嗯，
所以我不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嗯、
当然这个事儿也是每一个人的视角不一样，也跟他自己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替别人说你不许觉得这个事儿冒犯，这是一件更冒犯的事情、
嗯、
啊，所以其实只是我自己的视角，我看的时候会觉得哦他被贝拉在里面还挺高兴的，
嗯
嗯，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冒犯啊。然后也看到很多人会说什么就是做鸡的自由也是自由吗，类似于这样一句话，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用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来引申过来概括自己的所有感受，
对
这个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偏颇的部分。
嗯
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说多了又会显得不太好，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嗯、
这个电影其实每个人观看之后的感受是非常私人的。
嗯
嗯，然后我在小红书上刷到有人说看可怜的东西的时候会生理不适，会想吐，觉得恶心然后关掉，我完全能理解。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见 A 片的时候我会有强烈的不适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或者多个人赤裸的然后充满性气息的在我面前去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这个是我小时候接受不了的事情。
嗯，
但是当我自己也有了性行为之后，或者说我自己能够知道这个事儿是一个正常的人类需求的时候，我再看这个事儿就不会觉得那么恶心了，我觉得它正常、
嗯、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加进来我也会觉得恶心啊、
嗯、
但是基础的性爱我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恶心的事情，因为这是件正常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比如你在大屏幕上看别人吃饭你觉得恶心吗？其实你不觉得，对吧、
嗯、
有性爱镜头恶心吗？其实我也不会觉得，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对他来讲这个事儿仍然是一个带引号的大人世界的事情，他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恶心，这是很正常的。就跟小时候比如你推门看见或者听见父母可能在房间里发生什么事儿，你又觉得很奇怪，
这不是一件事儿了。你不要插举例子。
但我的意思就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么明确的一个场景你会不适，我能理解。
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被规训之后的结果。
对
对，
对，当然
就是你是被剥夺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对吧？就是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恶心。
嗯，
但是我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它不恶心？
嗯，
这个事儿就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当然，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前半段它为了显示一个什么科学怪人做的一个奇怪的事情，比如把什么各种动物拼到一块儿啊，然后会有一些打嗝啊，一些有一点奇怪的东西，会有些人会不适。
嗯，
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就是挺喜欢的。啊，这个可能是个人的一个观影习惯上的一个偏好不同吧。
嗯
嗯，你觉得呢？
这个女孩贝拉身上她就是探索了女性是怎么发现性快感这个东西本身的嘛。
嗯
嗯，好多时候比如说加被子，
就是这样。其实女孩的性意识和男孩一样，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有、
嗯、
这个事儿，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的时候你的性意识可能就已经偷偷启蒙了。
嗯，
然后女孩可能小的时候会发现为什么加被子这个事儿我会觉得舒服。
嗯
嗯，但是你也不理解这个事儿它羞耻的地方在哪儿，你只是比如说有一些我听过的故事里面家长可能会说你不要做这个动作，女孩不行不能做这个动作。
嗯，
但是你听多了之后你就会自我去就是约束这个事儿，然后你会加上一些道德的羞耻感等等，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性启蒙的这个事儿很早的就会有。
嗯、
男孩我记得不是从多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自慰的行为嘛，女孩可能还会再往后一些，但是意识上其实更早就有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他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他没有用孩子的身体来告诉你说从小你就有性意识了，他用大人的身体来告诉你可能从小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巧妙的一种方式。
嗯
嗯，我没有觉得太冒犯。对，如果他用小孩子来表示这个事儿我会觉得很奇怪。
嗯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大家可以试试看，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
嗯、
但是万一你喜欢呢，对吧、
嗯、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熟知的角色，就是演绿巨人的人形的那个演员 Mark、
嗯、
他在里面是一个有很多床戏的这样的一个男角色、
嗯、
然后给他的表就是给他的夸赞都是说这是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男性，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这个是我最困惑的事儿。我觉得好看吗？或者说可能它不是我定义里的好看呀。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问过你，对吧？
嗯，
我说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长得还行吧。
嗯
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符号在里面。
这所以就让我挺困惑的，就是我觉得啊，他算很帅那种男性吗？然后我就有一点点质疑。
嗯，
当然这我也分不清楚，比如说是站在整个欧美市场的审美和我个人肯定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嗯，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我会稍微有一点抽离，在这个时候，
嗯，
其他都还好。
他的岁数让我觉得他和起舞这事儿一天好几次已经没有关系了。
有道理。
嗯
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吧，就感觉我们两个仍然大力推荐 Poor Things 这个电影给大家看。
对，
嗯，是一个挺怪诞的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
嗯
嗯，然后呢我想聊一下我们今天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功夫熊猫四。
我们去环球影城看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不是真正上映场次，上映场次应该是在这个周末吧。我们看的是一个叫媒体点映场，
好像是下周末3月22。
哦对、
嗯、
哦，那我们其实提前看蛮早的。
是，但北美应该是和我们一块儿看的。
哦
嗯
哦，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相当于是有那个环球的朋友邀请嘛，说你们要不要来看一下。然后这一场还挺特别的，一方面它是一个华语配音场，另外一方面就是华语配音场的三个配音演员都来了、
嗯、
而且三个演员大家都很熟悉，分别是黄渤老师、杨幂老师和蒋欣老师。为什么要就是按这个顺序呢？不是因为我们心里给他排了序啊，是因为今天的出场顺序是黄渤、杨幂和蒋欣挨个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好怕大家争番位、
嗯、一生小心翼翼的福音树。
是呢，对、
嗯、
然后先说说电影吧，待会儿再讲一讲这个映后的部分啊。电影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可能感情分占很多，
是，
但是确实会让我看下来感觉还挺高兴的。
嗯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笑点，我觉得是好笑的。
嗯
嗯，
而且感觉因为我们听的是配音版，然后感觉有一些地儿被本土化了，还挺顺的、
嗯、
但我主要的感觉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可能是因为我印象中啊，就是对于功夫熊猫感觉还是近几年看过的，结果我一搜发现我们已经上次看它的上一部是在8年前了。
嗯
啊，然后第一部是多少年前来着？
16年前了。
就感觉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啊、而且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年龄有一点点就是穿越感。
嗯，
嗯，感觉自己还挺年轻的。
是，
嗯，而且不知道为啥，是由于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对这类电影整体都会觉得很快乐嘛，反正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很通畅。
嗯
嗯，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这类算是爆米花电影吧，怎么去评判它的好坏，我只是觉得舒服和不舒服，开心和不开心，这样。
这算是合家欢电影吧，就是你大概率好多人是要带着孩子来看的，
嗯、
像《熊出没》一样嘛。
嗯
嗯，然后我觉得它是好看的，然后大人也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孩子看的也特开心。
嗯，然后至于剧情上来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跟大家需要去讲述的，反正就是一个有点像历险记，就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如果你在周末的时候可能没啥事儿，想看一个高高兴兴的东西，我觉得它还挺合适的。
是，而且这次感觉挺惊喜的，就是每个反派还都回来唱一下。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配音演员、
嗯、
我觉得这次找的像黄渤、杨幂和蒋欣都很贴这个角色，是我挺惊喜的部分。
黄渤好像一直都是功夫熊猫的中文的就是配音。
哦，是吗？
是，但是我们之前因为没有看过中配版
啊。是是是、
嗯、
是，但这次主要是因为杨幂配了一只小狐狸、
嗯、
叫小珍，在里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是个新的角色。
是，
然后在这里面我听的时候就感觉她很灵动。
是，
嗯，因为我本身就会觉得杨幂和小狐狸这个角色很贴。
嗯，
嗯，然后主要是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蒋欣配了一个反派。
嗯，
咱们这个《甄嬛传》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厚的。
是
啊，大家就很喜欢听这个华妃娘娘指指点点，
嗯，
瞧不上这个小，哎，这是浣碧啊，就是有一些对他人的这种不满。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一下就有一些部分能让我魂穿到那个时候。
是
啊，
就感觉那个蒋欣配音声音出现了那种，就是当我棋子是我看得起你。
我觉得你就没有这个气场，你现在
像我知道我没有，但是
你就是奇品。
对，但他配音配的是有那个感觉的。
对，
对，
所以我有种就是挺爽的感觉、
嗯、
就感觉华妃娘娘又来了，会有点这种 嗯，
嗯，
所以其实我还挺推荐的吧。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咱们刚才聊了那么多电影，前面可能评判的标准这那那的，然后突然到一合家欢电影，我们就说啊好看，就会这样。
但是我觉着它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这个人就是盲目包容，咱俩只能干普通观众，干不了影评人的原因就在于个人的喜恶掺杂进去太多。
我真的觉得这种电影就是孩子看着开心，然后大人在旁边看着不会感觉到痛苦，不会想着出去玩手机
啊、
不会想着看手表，我觉得就足够了
啊，就是平等的尊重每一位观众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对，而且大人看的时候因为还有一些童年的记忆加成，我觉得也是好的事情。
哦对，今年我们去看的那个场次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就是提了一些问题，然后他说他是8年前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然后当时他还没有生孩子，
对对，
然后现在他孩子8岁，带他回来看下一部、
嗯、
还觉得挺有那种互动感的。
是
嗯，但确实好神奇，这电影都16年前发的第一部啊。
嗯，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是、
嗯、好了，那我们就是院线电影的部分就聊到这里吧，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一场最大的感受就是三个配音演员来了挺高兴的，以及这个电影挺高兴的、
嗯、
就没了，我们俩也说不出来什么好特别多的部分，就是高兴、
嗯、
那我们聊聊最近在家里面看的其他的电影吧。首先是周处除三害，这个电影其实它在院线也上了、
嗯、
在网飞上也上了啊。由于我们更想看到无删减版的，所以我们就看的是在家里看的。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有太多人最近在夸说大尺度吧，然后什么黄暴，然后说的特别悬，所以我们两个看电影之前这个预期非常高、
嗯、
以为有多么刺激的画面。对，但实际上我觉得预期之内吧，都是。
对，我们从香港看完 Poor Sense 回来，然后看了一个周处，我觉得这尺度就是
刚刚好，甚至觉得这有什么不能上映的。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儿还是对比来看。
嗯
嗯，但周处除三害的电影就是你喜欢吗？
我觉着一般。
嗯
嗯，我觉着有点过誉了，但是我特别喜欢那歌啊。
当茫然间
你行了，你要唱就唱全
我就记不住词儿。但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由于我们期待太高了，因为看之前南哥还说呢，你肯定得看电影特好，以至于我们两个觉得电影好极了、
嗯、
所以会以一种极高的期待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望。失望点主要是觉得有一些地不合逻辑。嗯，我们也看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两个人在肉搏的过程中最后才掏出枪，早干嘛嘞，就类似于这种事儿、
嗯、
我们会觉得说有点不合逻辑。
嗯
嗯，而且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一个人跑步可以跑那么快，可以那么高频的去做有氧运动，他居然会怀疑自己得肺癌，这个事儿也不去复查一下，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他得肺癌之后后来还是挺能跑的，我记得
啊，不仅能跑能打，就是一系列这种高强度有氧、
嗯、
甚至是高强度间歇有氧都可以做得这么好，他居然会觉得自己得肺癌，就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嗯、是
啊，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他得了新冠然后还没好利索，所以才会这样，会这样说，因为他有些咳嗽的动作嘛，或者烟抽多了之类的、
嗯、
会觉得这个地儿有一点点奇怪吧。
嗯,
嗯，你除了这个呢？
嗯，我觉得最后结尾的那个灵修院那一段戏，
嗯
嗯，我觉着尺度也就和几年前的《王牌特工》差不多
啊、
嗯，而那个镜头在我看来特别的《王牌特工》，
就有一些致敬的意味。
也应该也不是致敬吧，就是，但我觉得处理手法有点像。
嗯嗯，因为我看到我的微博首页也有人这样说。
嗯
嗯。我本来以为爆头这个事儿会特别的刺激，但其实也都还好。
是，
嗯，但确实可能在内陆的院线电影上没有这么刺激的画面吧。
嗯，
每人脑袋来一枪，枪毙所有人，转身离场，还是听着挺爽的。不过我看完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阮经天是真帅呀。
是。
啊、嗯，我感觉阮经天的帅是我完全出乎意料的，因为我小时候不怎么看那种偶像剧、
嗯、
然后我对于他的脸一直是处于一种好多人说他和明道长得像，这就是我对阮经天的理解、
嗯、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哇、哦、这个人已经40多岁了，但他的皮贴在骨头上面，整个人长得非常的立体，没有一丝的赘肉，然后脸上也没有皱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饱满。
嗯
嗯，然后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的，
我就羡慕他的胡子。
嗯
嗯，
而且我们那天就看电影说感觉很多男艺人一旦他处理的自己的面部非常干净之后，他就会显得这个人特奇怪，但如果他越邋遢就会觉得他越帅。
嗯,
我觉得阮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一幕应该是他穿着一身西装然后哦，应该是参加葬礼的那一块参加完了之后、
嗯、
他在路边抽根烟西装暴徒的形象深入人心、
嗯、
而且特别邋遢特别帅
嗯
嗯，我感觉我去描述这类男明星只能用一句挺不错的来形容对因为感觉周处除三害整个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想用一种特别戏剧化的事儿来讲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是由于有一些地儿我实在是觉得太不合逻辑了我就会反复去思考这个事儿，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看成一个爽剧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在电影院里看可能会跟着剧情走得更强烈一些、
嗯
啊、但是比如你在家里面看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儿，以及屏幕不够大你就会抽出来思考这个事儿，就会耽误一些感受其实它就是个男性爽剧吧这种感觉
嗯
嗯，你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爽吗
一般吧我觉得也挺惨的
嗯，
而且我觉得结局挺好猜到的因为我一开始能猜出来他没病
嗯，因为他能跑得很快
也不是了就是其他的一些细节让我感觉到他就是没有病有病的是那个女的
嗯
嗯，我觉得挺明显的因为那个女的状态也很差
嗯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医生跟那个医生说的你也是个医生
嗯，
这个你应该知道没有用了
嗯，
应该我觉得就是对他本人说的，
啊、哦，就是最开始的那一段。
对，
啊、哦，明白。
嗯
嗯，你还是看这种东西很细心的。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故事还蛮好猜的。
嗯，
哦，最后结尾也没有打动我，
嗯、
对，因为最后有点煽情嘛，我觉得煽情的部分
挺难取悦的，
因为确实期待太高了。
是，
嗯、
是，对，所以咱俩每次看电影之前，如果给到一个预期足够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失落。
嗯
啊，然后我记得看《周处除三害》时候很好笑的一幕，就是就是王静那个，就是台湾很现在很火的那个女演员，
嗯，
她的那个左肩胛骨上印了一个英文，然后她看着特别像 carton，
对，
就是那个棉花，
对。
然后我们两个说：“你终于惹到棉花了。”就会想到这个，对，想到这个事儿。后来发现哦，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别的意思、
嗯、
但当时我忘了是什么意思好像还有可能是演员自己本身的那个纹身
对
挺冒犯的看的时候
不过王静好火就是最近台湾每一部电影我几乎都看到这个人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说她之前是一个作家她、
嗯、
出过一本书她是一个表达能力非常强的女孩她上的是东京大学、
嗯、
然后后来由于她参加了一个好像是什么什么比赛唱一首歌可以获得个什么礼品那么一个视频然后在台湾火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演戏了
嗯，
他是一个才女吧他还真的有一本书出了嗯
嗯，
所以还是一个多栖艺人嗯，
你啥时候唱歌啊
我唱过呀你忘了但是咱们主要是五音不全嘛
那我把你歌放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反正整体来讲这部电影给我们俩的感觉就是大家夸太多了导致我们就觉得就那样
嗯
嗯，但是当成爽剧来讲看看还是挺高兴的因为阮经天的脸真的让人很开心
嗯，
不过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女性镜头嘛包括王晶演的需要给那个叫什么仔来着香港仔
我觉得这个旧风尘是特别难拧的
就对就是特别没有必要给这么一下、
嗯、
但是一定要给这么一下
对
嗯
就有些裸露是全裸都无所谓的但有些裸露一看就是特别难拧的
但甚至都没有裸露其实就是感觉很多那种画面会处理说让一个女性给男性做什么就是这种服务然后会让显、
嗯、
不懂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来
这个人其实可以删掉的
对呀、啊
嗯、
也反正就是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然后那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男性服务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在一些拯救男性柔软的内心的那么一点哎呀就让人觉得不好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不还有陷入什么抄袭的风波
很复杂吧
对
咱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谈论了
对
嗯，我们换一部电影啊
嗯，
我们最近还看了一部电影叫《博很恐惧》这部电影是我们在朋友家里面看的然后这部电影也是让我们比较意外的一部电影因为它也非常长有3个小时我们在之前一期播客里好像浅浅的提到过一点点就是我们在讲那个野猪的那个
对
啊、嗯，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的跟大家讲我们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感受
嗯
嗯，《博很恐惧》这部电影呢仍然是一部非常不推荐大家每个人都去看的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大概分成了3还是4个章节因为已经看的时间过去了记不清楚了
嗯
嗯， 我在豆瓣影评里看到有人会说管这部叫什么高敏感人群会崩溃的电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吧。因为在整个观影过程中，我经常会觉得我的焦虑症要犯了，虽然我都没有焦虑症，我都觉得我焦虑症要犯了。你记得当时第一幕有一个他是在一个很那叫什么街区，贫民街区吗还是什么，
应该就是一个贫民窟里的一个形象，然后在一个小的公寓里面，外面随时有人可以闯进来。
然后有一个鱼贯而入，就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走进你家的那样一个画面，我当时整个人在那儿看电影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是一种心理上的不适感。所以整个《博恩恐惧》这部电影充满了不适感。然后很多人会说它其实暗喻的是一些人走出母体，就是孩子从妈妈身体里出来，然后一些探索的经历等等。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什么，有人说是妈宝男历险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有人说这是关于 mom 最可怕的一个 cut 片，就是这样说都有。但是我观影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难受，就这部电影用一种非常不血腥的画面，但是让你给你制造了一种非常难受的一种感觉。但是整部电影的画面非常的好看，它那种好看是能够给到你一些很奇幻的，很在美术上非常用心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很戏剧化。
但是观影的感觉就是确实很不适。而且它由于它有几个章节，可能这一趴结束完了之后跳到另外一趴里面，你会感觉特诡异。比如说你刚开始见到非常多奇怪的，有那种踩着高跷的人，很瘦的人，然后各种各样诡异的人进到你家之后，你的家里面可能有被毁的烂八七糟之后，然后你突然间要被人收养了，变到了一个很看似和谐的小花园里面，就整个的这些过程都会让你觉得恐怖。而且特别像一场梦，就一个不合逻辑的梦就突然穿到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另外一个不合时宜的梦，就这样。这部电影呢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博为什么很恐惧了。但我看的时候我没有很喜欢，但回头琢磨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用互联网用语叫后劲儿很大。你的感觉呢？
我看的时候觉得还行，然后后面其实没怎么想这个东西了。
没有是吗？
对，
我反而会想很多，因为我经常会做这种特别奇怪的梦。比如昨天晚上我做的梦是，我梦见我的护照塞在我左兜里面，每一次拿出来它都变得更小，就是它会被切得越来越小。然后我就摸我兜里有什么东西，我兜里没有刀片，但是我的兜里会有那个切下来的那个护照的碎屑，我就在梦里不停地粘这个东西，但怎么粘都粘不齐，然后凑不了其他的条。然后我就要去赶飞机的时候，在梦里面的那个赶飞机的画面是它可以扫一下那个护照就可以过，就说那里面有芯片。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护照的外面的套，然后把其他东西粘进去，扫完之后居然过了。然后我就开始坐飞机，飞机很奇怪，它没有驾驶舱，前面是破透明玻璃，所有人都可以看见这个人是怎么开的飞机，就跟你坐车坐大巴车一样。然后这个准备起飞的时候，他先在城市里面开，然后开到一个地儿，咱俩先下飞机回家拿了趟东西。然后我说那咱之后怎么起飞呢？你说咱们可以再打飞机走。我听着我说哟，然后我说那咱能去得了巴厘岛吗？就是在整个梦里面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诡异。然后我就今天聊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说哦，那我可能跟我的梦境非常相似。就是因为我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梦，以至于我看博恩恐惧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感是我分不清现实还是梦的那种恐惧感。
护照的消失与重组
挺吓人的，你知道吗？而且关键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在梦里面会有很明显我在那粘的镜头，这个事太引发人的焦虑了，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一个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撕碎的纸重新拼回去，然后由于你在兜里面你还会出汗嘛，然后你的汗会稍微把那个纸片有一点点润湿，它就会有点模糊，然后我手上由于焦虑更有汗，我就在那捋，就整个这个画面会让我非常明白，就是博恩恐惧里面的那些画面是怎么回事。挺喜欢这个电影的。所以你后面就没有太想起这个电影是吧？
对。
但我总是会共情，有的时候我会偶尔翻回来这个电影看一看。
我记着我们当时在朋友家看的嘛。然后一共四个人一起看，到有个朋友在做饭没有看，然后剩下三个人你是看的最难受那个。
我真的很难受，因为这个电影太多画面太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事儿了。就有一段时间我比如经常做那种 被外人入侵的梦、
嗯、
就是走到家里面的梦，但在我的梦里面可能比如我家的吊灯上面挂了11个尸体，然后我以一个侦探的身份走回家里面来破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上面会挂着尸体，
嗯，
就是这种。所以就是在我看来博的一切的经历我都很能理解，这些画面什么在森林里穿梭莫名其妙有人被射死再回头，这个事儿就换到另外一个场景里面了、
嗯、
完全不合逻辑又很合逻辑的一些事儿。
嗯
嗯，推荐吧，就大家如果是那种经常做这类诡异梦的人可能会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极强的代入感，肯定会看电影很不适，但是没准你又挺喜欢的。
嗯
嗯，然后再下一个电影是怪物，是失之愈合的那部电影。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我上一次看失之愈合电影是不是还是小偷家族啊，很早以前了、
嗯、
对，就是有一定时间了。然后我看这个怪物的时候它和我想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听这个名儿的时候啊、
嗯、
我本来以为它讲了一个就是有点超现实的，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外来物种入侵的故事，我以为是这种事儿、
嗯、
结果看的时候它其实讲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在别人口中成为怪物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起的这个名字、
嗯、是。
然后在电影的它其实也分为三个角度嘛，最开始的角度是站在安藤英妈妈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什么样的，然后站在老师的角度看什么样的、
嗯、
然后站在孩子的视角来看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前两个部分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我们作为大人心真脏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
对，因为你会发现你只要听到一点点别人的引导之后你就会下意识的跟随着他去责怪别人，就这个事儿是一个大人反而没有太带脑子去评判他人的一个点。
在我的感受里就这部剧的怪物其实是观众。
对
对
对，就是你可能会不停的带有偏见的去看待这个人看待那个人，后来你会发现、啊、我自己才是那个像怪物一样去苛责别人的人。
是，
对，所以我看怪物的时候其实到后半程三分之二对的时候我会突然有一种羞愧的感觉，我是带着愧意看完的这部电影、
嗯、是。我们现在骂老师骂老师骂校长骂校长骂，
对，你说这人是不是哎，你说他骂就是在那儿就一边看电影一边指指点点，因为我们两个是在就是酒店里面看的，
嗯，
然后当时就有挺多就是不好的话语冲向电影里面的角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哎算了不说话了，我们俩就默默的把这个电影看完。
嗯
啊，所以感觉失之愈合的目的就是为了骂观众，
嗯，
让你在看的时候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行为。
嗯
啊，但是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挺感动的，我还挺喜欢这个电影的第三部分。
嗯，
就是两个小男孩在他们的自己的一个车里面，其实有点像他们的一个二人宇宙。
对，
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去产生了一点点情愫，就是在看的过程中、
嗯、
我其实没有想到说失之愈合想表现的是两个从孩童时期就会对同性产生好感的这样的一个男孩的意思，我没看出来，到最后一部分才感受到说、
嗯、
哦他想展现的是这个东西。
嗯，
嗯，我还挺钝的，在前面光忙着骂别人在指责那个人指责那个人、
嗯、
到最后的时候会想说哦他想呈现的是两个嗯，小男孩之间很浪漫的感情。
嗯
嗯，然后我印象中有一个画面是我很想哭的画面，是那个大象的那个吹那个长号，嗡、
嗯、
的那个声音，那个像大象一样的声音，让我当时很想流泪，不知道为啥。
嗯
嗯，包括最近在看花花推荐的我一本书，叫《主体性与真相》。咱们也开始读一些福柯老师的书了、
嗯、
读的时候里面提到了一些关于大象的预言，我脑子里就会想到这个画面。
嗯，
嗯，说到大象在性方面有比人做的好的地方有五点等等等等，然后我在读这个时候脑子就会想到怪物这个电影里面那一声长号声。
嗯
嗯，我知识学的真挺杂的，
那么厚一本书记住个大象
我只看了40-50页，然后记住大象在性爱中有五个好处、
嗯、
啊，有一个最重要的第五条好处是两个人在性爱之后会去河边洗澡两个象吧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怪物就说到这儿吧。
嗯
啊，还有一部也算是近期比较火的叫坠落的审判，然后这部电影当时我以为啊它是有点那种就是悬疑啊然后犯罪啊在里面的、
嗯、
其实后来发现这整部电影都是关于长期亲密关系的一种探讨。
是
啊、嗯，比我想中好看。
嗯
啊，其实我很少会看到这种大量对白的 电影，因为本来我就是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看这种大量对白的时候我会非常吃力，
嗯，
但是我发现原来爱无国界就是我会发现原来所有夫妻之间吵架的事儿和这个什么语言是没有关系的，
嗯
啊，有很多相似的地儿。你在看的电影时候有没有带入自己？
其实没太有。
没有是吗？就但你会不会就是抽离出来一瞬间想到咱俩在吵架的时候？
有，
对吧？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
哦，原来全世界夫妻都这么吵架呀。
嗯，
可能有一些你在吵架过程中会误伤到对方，或者说你可能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嗯，
或者你们之间产生那些矛盾的起点都特别特别微小等等，
嗯，
这些事儿代入感很强。而且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把一个很私人的对话要拿到一个很公共的场合来批判，
嗯，
相当于比如咱俩吵架的录下来，然后到有一天在法庭上放给所有人听，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是
啊，而且当时他们为了让这个戏剧性可能更冲突，他不让那个女主去讲英文嘛，让他用法语来给自己辩护，
嗯，
然后这个事儿会变得更难去沟通。
是
让用我们的就是中国的俗语来讲，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就会给我这种感觉，但太痛苦了。我在那一幕看的时候，
你少用这种语言吧。
那我试想了一下，如果是有一天，比如咱们两个之间的一次争吵，然后被录下来，然后放到法庭上，让所有人来品鉴，说谁是对的那一方，谁是错的那一方，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太难受了。
你让花花评咱俩吵架都不好评。
对呀，啊，就给我感觉这个事儿不舒适，所以我在看这个整个电影的时候，我共情的地方非常的多。
嗯
啊，我记得当年我看那个《婚姻故事》的时候，就是寡姐的那个电影，
嗯，
我其实没有看完，因为同样也是有大量的对白，但是方向其实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我会明显更喜欢《坠落的审判》一些。
嗯
嗯，
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拿奖了吗？奥斯卡？
不知道哎，但我脑子里都记着那个只狗叫梅西，
嗯，
有人拿一个他的假手在那个奥斯卡的那个动图里鼓掌的画面。
啊，是，
反正这部电影是我比较推荐给向往亲密关系或者长期亲密关系的朋友应该去看那个电影。
嗯
啊，不能光看别人搞对象甜的蜜的啥的，就是背后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去了解的。嗯，
是，
嗯。然后我看豆瓣影评里会有人说他是由死亡引发的婚姻剖析和自我解读，他会一遍一遍揭露生活的隐痛。
嗯，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嗯，那其实以上呢就是我们近期看过的一些电影。然后剧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看了三个剧，浅浅的推荐一下吧，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啊，
好，
第一部叫《摩登情爱》，也是花花推荐给我的，它也是2019年还是2018年的剧，比较老了。
嗯，
它其实是关于《纽约时报》一些投稿的一些有关于爱的故事。
嗯
啊，不只是爱情的爱，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类感情。嗯，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是我最近看过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嗯，它有第一季和第二季，
嗯，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集只有半个小时，每半个小时一个普通人的有关于爱的故事，是很打动人的。
嗯
嗯嗯，不多说了，大家去看吧，很推荐。然后第二个叫做《死期将至》，《死期将至》也是去年今年年初还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剧来着。然后《死期将至》这部剧我的建议就不推荐。就但为什么要提呢？就是因为本来我会觉得这个剧很有意思，它听起来像是人死了之后让你再死12次能感受到有什么不同的视角。
嗯，
但是我觉得它的落脚点让我非常崩溃。
我觉得你看前几集的时候，因为我只听过你的描述嘛，前几集过分享的时候，我感觉你特别的，就是挺喜欢这个设定的。
对，因为
然后到了结尾的时候开始骂娘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是在《死期将至》这部剧的末尾，他想要去呈现的是说要去责怪一个自杀的人，
嗯，
说你自杀了就是对你妈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尾，
嗯，
让我会觉得。咱们东亚人啊，咱们没必要在这种事儿上就到死了还得再给自己再苛责一遍。
嗯，
就相当于说如果你自杀了，那我得让你再死12回，让你知道死这事儿到底是不是这么轻而易举的。我说这干嘛呀，多大仇啊，就这样。
嗯，
而且最后我一想到那个男主在他妈妈的身体里活了30年之后，然后这事儿一切重新开始，他自己又活回自己身体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不会精神错乱吗？所以这个事儿会让我觉得挺难受的。
嗯，
所以 如果大家会觉得自杀是自己的责任这个事儿冒犯到自己，就千万不要去看这部剧，越往后看越别扭。
是
啊、嗯，但如果你会觉得说就是这样了，那你可以去看这部剧，你能找到一些认同感。就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咱们天下大同、
嗯、
大家不同大家都好。嗯，然后最后一个是叫做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嗯
嗯，我们其实只看了这部剧的第一集，
前两集吧我记着。
嗯，主要是第一集印象最深，是因为第一集它讲的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病人的故事、
嗯、
因为我们之前录过跟花花的播客嘛，其实花花也是现在还在这个病程之中。
嗯，
所以我们在看这一集其实更多的是在了解他的感受，然后我会觉得拍的挺好的。
嗯
嗯，他其实把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的感受用一种很微妙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他突然有一刻奔跑起来然后变成水化掉了。
嗯，
然后那个瞬间我会能理解到，哦，原来那一瞬间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挺好的。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啊，咱们就是大陆的作品里面有一个之前好像是梅婷拍过，也是关于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但是把这些患者整的呢感觉他们就跟要弄死谁一样，就用一种我觉得比较冒犯的方式来呈现这些病情。
嗯，
我觉得不好。
是
嗯，但是像这个韩剧里面其实把这些患者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来对待，并且很正确的在看待他们的病情也好状态也好，会让我觉得哪怕我不是患者我也会觉得被尊重到了。
嗯，
嗯，所以这部剧比较推荐给可能自己或者身边有在经历这样的精神病痛的朋友们。我觉得是一个有被尊重并且很舒适的一部剧。
嗯
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想了解他的感受，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个剧来看一看。
当然我没看完，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的。
嗯，我看豆瓣上的评价大家都觉得挺好的。
嗯
当然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那个女主，但是瑕不掩瑜，我觉得起码尊重这些病就已经是很进步的一件事情。
嗯
嗯，好了，本期呢其实我们聊了一些我们最近看的影视剧的东西，很少跟大家这么大量的来分享我们两个之间的感受。可能有一些地方我猜可能跟大家观点是不一样的，毕竟每一个人去看这个电影也好啊，电视剧也好，都有非常多自己过去的经历所带来的主观的色彩。那我们两个呢仅代表我们两个个人，如果不喜欢也不要骂我们，我们就友好讨论就好了。
骂我就道歉。
对，我们就道歉。啊，然后如果大家最近还有什么其他喜欢的影视剧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安利给大家。
嗯
嗯，那我们下一周的播客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在美丽的巴厘岛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内容吧。
对，
当然也有可能
冲浪，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感受吧。
但下一期有可能割掉啊。
对，就随缘吧。
随缘吧。嗯。
嗯，度假还让我录播客，我觉得有点过分。
谁度假度那么长时间啊？差不多得了。不过我最近还是有在认真读书，很有可能最近再给大家出一期书单推荐。嗯，那这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微风刺痛着灵魂，找不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起飞翔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你看他白色的翅膀耀眼而无响，我们平凡的灵魂紧紧跟随，不需多想。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是否我能？ 栖息飞翔，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走向那道光，把名字遗忘，它将会永生在你我的心中。哦心中。